感谢天父，感谢我们的神，今天再次透过恩乐教会的诗班，把这首令人欣慰兴奋同时领受极大的恩典的一首歌再次的在众人面前，在上帝面前，我们一起都来赞美恩乐教会的诗班。就正如昨天早上在伟琪跟子慧的婚礼我也说过了，恩乐教会的诗班不大很小，成立的时间也不长，然后我相信神要大大的使用这个诗班，很美的首诗歌，我们感谢上帝上帝要选用我们，使用我们，无论光将来明天或者明年甚至2017年发生什么事情都好，神使用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很强壮，神使用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的人数多，上帝拣选以色列百姓乃是因为他人数少，他们是软弱的，充满罪性的，所以我相信恩乐教会的信徒们，我们要永远相信一点，无论我们明天面对怎么样的事情，上帝使用必然要使用我们，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人数也是很少的，但愿主今天早上透过他的话语的来安慰并且警戒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今天再次透过你的诗歌，透过我们的敬拜，我们再次的被主你的话语你的灵所安慰跟苏醒，求主你这时候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动工，圣灵大大充满我们，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他必然要救我们到底，我们把今天我们所领受的交托给你，求主你做安慰的工作，赐给我们信心的来回应，我们这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翻开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今天我们只会读很短的经文，但是它的背景很丰富。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第十九节，我们会读第十九节到二十五节。找到吗？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五节，无论什么版本呢，我们都一起同声的来念。OK， 旁边如果有新朋友，也跟他们一起看。好，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第十九节，一二三，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向耶和华你的上帝祷告，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为自己要求立王的事，是在我们一切罪上又增加了这一切。”撒母耳对人民说：“不要惧怕，虽然你们行了这一切的恶事，只是不可偏离，不跟随耶和华，总要一心侍奉他，不可偏离耶和华，去追随那些空虚的偶像，因为他们本是空虚的，对人没有益处，也不能救人。耶和华为了自己的名大名的缘故，必不丢弃他的子民，因为他喜欢使你们做他的子民。至于我，我绝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要把善道真路教导你们，你们只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因为你们已经看过他为你们所做的事是何等大慈。如果你们继续作恶，就必一同死亡。”好，弟兄姐妹，我相信你看这个照片是很熟悉的，好多年前911的那个时候，我们亲眼看见了，在电视的平面看见了恐怖分子是如何驾着 一辆飞机创下这个世贸大厦。哦，那个时候我们真的眼睛没有办法想象这个事情是真的吗？还是我们还在看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呢？哦，那个时候我看的时候，我心里面是这样想的，是真的还是假的？然而，若过了这些年，我们最近也发现巴黎也正在燃烧着。Yeah, Paris was burning. 为什么呢？我们也看到哦，许许多多的火。我们同样的也看到许许多多的尸体的场面又再次的出现。 哦，这样的事情会不断的再发生，基本上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即将面对的一个未来，这就是这样的一个警告，这是我们即将要面对的未来的一个预告。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往往都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当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哦，我们可以知道，当中在巴黎恐怖事件发生的时候，当中有一群人，有一些人正在途中准备去参加一个晚宴，吃一个家庭的一个晚宴。也有一些人在途中也准备去参加观赏一个足球赛，只不过是很平常、很简单的一个要求。而在这段时间，这些人却成为了没有良心、没有一点爱心、充满怨恨恐怖分子攻击的对象。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这样的事情是又真又新的事情。我们在想，这些罹难的人，我们替他们打抱不平。我们在想，当中有死去的人呢，他们目前他们的事业正是处在一个最高峰的状况，突然间哦就失去了这一切。我们也相信在当中有小孩，哦，他们从今天开始就已经没有办法回家了，哦，我们心里面是多么的不平。我们还会想到什么？在这些罹难的家属当中，他们也在寻找尸体。寻找什么尸体呢？就是寻找他们所爱的人。一时之间，死亡就把他们所要享受的这个婚姻给破坏了。哦，从这样的事情来看，我们的心里面感到非常的不平。我们也在想，在这些死亡人的当中，我们也知道当中有一些人是刚刚大学毕业的，正准备把他们大好的前景、大好的前途展现出来，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成了一个泡沫。我们心里面感到愤愤的不平。所以报纸上面就这样写着，这样的事件，无论是911或者是巴黎恐怖事件，他们是这样的形容，他说这是一个屠杀，这是一个谋杀，这个是一个行刺，这是一个血腥，这是一个死亡，这是一个惨叫，这是一个恐怖的事件。哦，报纸每次都是这样形容。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新闻会告诉、会警告你说，接下来你所要看到的画面是血腥腥的，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哦，接下来你就看到，哦，真的是尸体，还有一切防乱的一个场面。接下来的不久，你会看到死亡的人数的名单也出现了，他们的照片也出现了。这样的事情911发生了，巴黎恐怖事件同样的又在重复。我们不会觉得陌生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这是一个21世纪的一个谋杀。当我们说谋杀的时候，那个定义已经不再是杀死那个人身体的谋杀的定义而已。我再重复，今天我们看21世纪的谋杀已经不再是杀掉你的身体的谋杀而已。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谋杀乃是一个把人的这个人性给谋杀掉的一个谋杀，比杀掉你的身体是更厉害的一个谋杀，不是吗？今天我们在回想911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哦，那时我们很多感触，就好像今天一样，那时我们有很多的伤感，就好像今天一样。然而过了不久我们就忘记了，一直到巴黎事件又在重新的发生。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被这种事情谋杀掉我们的人性，我们就是这样的对这类的事情感到慢慢的麻木。现在你会感到悲痛，明天你就忘记了。所以我们要问，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看待明天呢？明天还有更多的事情，这类的事情会发生，我们难道只不过是每一次就是这样的想着的来经历 愤愤不平、忧伤以外，接下来又忘记这一切的事情的这个过程吗？难道这个就是我们要走的路吗？所以今天我们要从经文里面，我们要回想，无论是911今天发生的911，或者是巴黎的恐怖事件，我们要问我们还要注意些什么。所以接下来我们所看的经文，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是一个怎么样的经文，它的背景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撒母耳记上11:14-15，一二三。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感到非常的兴奋，因为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他们刚打完一场胜战。你在11的时候给我们看到有亚门人拿下他们来攻击，他们准备攻击这个以色列的一个地方叫吉列亚比。这是一个境，这个是以色列的其中一个境内的一个地方。他们还说，明天如果我们来攻打你们这些人，我们不但要攻打你，我还要把你的右眼给挖出来。为什么是挖你的右眼呢？因为在那个时候打仗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盾都是会盖住你的左眼的。右眼是拿来看敌方来打仗的。所以如果当一个人把你的右眼给挖下来的时候，基本上你是不用打仗的。这也是个羞辱的一个记号。所以当亚门人说，明天我会来到基列亚比，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眼睛挖，右眼挖出来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恐吓。而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以撒母耳这个先知是一个非常年纪老迈的一个先知，也是一个渐渐的被以色列人所忘记的一个先知。虽然撒母耳在他们当中服侍了很久，虽然一路来撒母耳都很努力的来服侍上帝，也服侍这些百姓，然而就在这些亚比人，这些基列亚比人他们面对人家的恐吓的时候，他们想到的不是撒母耳，他们想到的也不是上帝，他们只想到我要有一个君王，今天马上有一个君王把我们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结合在一起，一起去打仗。他们目前只是想到这个。所以这段经文是在告诉我们呢，是什么呢？撒母耳，不过扫罗这个时候他们刚打完胜战，很有智慧的。第十章给你看到扫罗很有智慧的，一下子就把人结合在一起，联合在一起打仗，并且打完胜战。这个时候他们庆贺，他们这个时候就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吉甲。这个地方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信心满满的，这个时候的以色列的民族信心满满的，这个时候呢他们也是充满喜悦的一个民族，因为他们要来到这个地方做一件事情，要立王。 来到这个吉甲的时候，这个地方你们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因为在耶稣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也是上帝叫他们在基甲这个地方立12块石头。然而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打完胜仗跟扫罗来到基甲这个地方只是为了立王，他们已经忘记了上帝在过去在他们身上的作为，他们似乎已经忘记。现在他们很兴奋，现在他们脑海里面只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立王。以色列人从来没有一个君王，现在我们要有一个君王 monarch， 从今天开始他们要有一个君王制度的一个国家。因此排场，那个排场应该是非常壮观的，可能有马在前面，可能后面军队在前面，扫罗很舒服的要做一个君王。就在他们感到非常兴奋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感到非常的担心更忧虑，这就是年纪老迈的撒母耳。因年纪老迈的撒母耳知道，在这些兴奋 在这些欢喜的这个场合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危机。因为在这个危机的背后是什么危机呢？也就是说，这个国家，这个以色列人，这些上帝的子民已经开始要有一个人来取代上帝的位置，这是一个属灵的危机。也就是说，他们相信扫罗的能力多过于相信上帝耶和华的能力。哦，因此在扫罗的在撒母耳的心中，他是充满着一个焦虑，因为他是看到了这个危机。所以因此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给我们看到这个是撒母耳对这些兴奋忘记了危机的以色列人跟扫罗讲的一番话。他们讲说什么呢？撒母耳在讲什么？说在讲些什么？他说：“你们不要淡忘你们的上帝 ，Do not forget your God。”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八到十二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熟悉的经文的背景。哦，这个时候小孩子、青少年、大人们，我们要告诉你一个故事，就是摩西、亚伦要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你们听到这段话，你们会讲哦，因为我们每次都在讲的事情。然而今天我们要问，为什么撒母耳又要重复他们很熟悉的东西呢？为什么撒母耳要告诉他，我们来回想过去你们的先祖摩西亚伦如何带领你们的先祖出埃及过红海。哦，这个是很熟悉的事情。那为什么今天在主日学我们还不断地在讲说耶摩西过红海，这个亚伦过红海这样的事情，你们都很熟悉的。撒母耳基本上是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或者是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一件事情，就是说过去他们的先祖是如何在一个悲惨的一个奴隶的情况底下向神呐喊。向神呐喊的时候，神就差派他说选立的摩西亚伦把他们拯救出来，出埃及过红海，进入他们今天就是撒母耳跟他以色列人今天所站在的一个地方，叫做应许之地的地方。而接下来撒母还会让他们回顾，他说就在你们先祖占了这个应许之地之后呢，哦，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哦，你们越来越有钱，你们吃得好睡得好，哦，军力也越来越强壮。哦，撒母给他们回想这一切，哦，接下来你们每次打仗都打赢的，没问题的，以色列人打仗最厉害。哦，接下来撒母就告诉他们，哦，就在你们打胜仗越来越有钱，东西越吃越多的时候呢，哦，你们就开始感到满足，你们就开始想到说，诶，我可不可以做得更好呢？我可不可以不再需要跟敌人继续的打仗呢？如果我可以跟敌人签合约，跟他们有个协同，就是说如果我可以跟他们联盟，哦，我们就不用打仗了。哦，联盟好，为什么联盟不好？今天很多时候国家很喜欢跟人家联盟的。哦，联盟好啊，不用打仗了。 而当我们讲联盟的时候，他们当然也会想到说，联盟背后当然有一些文化还有信仰是必然要接在一起的。所以因此他们就看，哎，隔壁的那个国家有偶像，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反正跟他们联盟之后呢，我们从今以后就是一家人。而一家人之后呢，我们也看这些偶像其实也不错，可以给这些人带来富有，带来平安，哦，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反正我们已经有了一部分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所以因此他们就开始慢慢的放松，就接受了这些偶像的出现。就这样大家和平共处不是更好的事情吗？宗教合一不是更好的事情吗？只要我们的宗教和谐，只要我们不要彼此的排挤， that's good, 就说这不是更好吗？和平相处，安稳的度日，我们就不用打仗了。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以色列人放下他们那个敬畏上帝的心，就忘记了耶和华是谁。弟兄姐妹，以色列人忘记耶和华的事，不只是发生在他们第一次进入应许之地耶稣亚那个时候时代的事情而已。接下来的经文给我们看到，这里有提到几个人的名字：耶和华差遣耶路巴利、比但、耶弗他、撒母耳。比但是谁呢？比但可能你在四世纪里面你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然而有解经家说比但可以，有些人认为比但就是那个昌孙。而无论如何，为什么这里给我们看到这几个人的名字呢？这些人都是士师，你可以看到的名字，而这些人都是神在不同的年代，我再重复，不同的年代差派人来提醒以色列人，你们已经忘记了耶和华。不同年代，不同的人在做同样的事情。以色列人虽然在不同的年代忘记了耶和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很快的他们就很快的从摩西、亚伦这个时代就跳入这个耶路巴利、比但、耶弗他、撒母耳，哦，几句话就已经带过了。其实这几句话里面就已经给我们带出了，其实它里面背景很多很丰富的，是好几代的事情，而都是差不多每一个时代都在犯错，犯同样的错，都是在淡忘我们的上帝。所以因此弟兄姐妹，一个信徒他要淡忘耶和华不是一件新鲜事。以色列国他们会忘记，今天的信徒我们也会忘记，美国已经忘记了，巴黎也已经忘记了。所以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耶路巴利、比但、耶弗他、撒母耳这句话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呢？他给我们看到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说，说明了忘记神是一代又一代可以发生的事情。All right? 第二个事情我们要注意，就是人可以很快就淡忘了上帝。哪怕你昨天说感谢上帝，你救了我，明天又忘记了，包括我在内。还有一个事情我们要注意的，淡忘神这样的罪今天也不断的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刚才我说美国已经忘记了神的事情，为什么呢？上个星期建发牧师已经告诉你们，美国教会有一个女牧师竟然愿意把十字架拆下来，目的是为了让回教徒方便和他们一起祷告。这是一个淡忘神的一个记号。还有美国许多地方也不允许学校里面教圣经，为什么？他说，哦，你不可以教圣经，因为圣经里面基本上你就已经违反了个人自由 的律法。这也是一个淡忘神的一个记号。巴黎今天有没有忘记神呢？巴黎今天也是忘记神的一个地方。巴黎这个地方你可以去玩，哦，很罗曼蒂克的，但是我罗曼不起来，我真的不晓得去那边我罗曼不起来。但是我看了很多雄伟的教会， 雄伟的教会的背后却是一个一间人间就是人数稀少的教堂，没有人敬拜的，就算有敬拜，大多数不是在表面的敬拜。所以因此呢，虽然这些巴黎的人，法国人好多年前都曾经接触过基督教，接触过福音，然而今天他们信主的人是少之又少，就算他们到教会去。所以当巴黎恐怖事件发生的时候，陈佐仁牧师就在面部里面 Facebook 就写了一个就 po 着一个 article， 很精彩的。他说巴黎今天需要的是耶稣基督，他们需要的是福音，他们需要的是回到上帝面前。这个是陈佐仁牧师直截了当讲的一句话，也就是说巴黎已经是一个健忘上帝的一个国家。好，美国忘记上帝，巴黎忘记上帝，他们一个忘记上帝 的一个国家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他们会面对怎么样的困境呢？他们会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人性会越来越麻木，同时他们也会在将来不久的将来会继续的发生类似的事情，而以致呢，他们只能够在这些恐怖事件、死亡事件的当中，他们只能够哀声、叹气、打滚、埋怨、忧伤，最后我派军队去打，打了之后呢，过几年和平的日子，过了一下子又有恐怖事件发生，这样的事情会不断的在发生。除非我们回到先知耶路巴利、昌孙、耶夫他他们时常提到的上帝跟基督的面前来处理他们根本的问题的话，不然的话，这样的事情是一个淡忘神的国家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包括新加坡在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已经淡忘上帝？我们会忧伤事，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忧伤，今天所面对的杀伤力，今天所面对的人死亡的问题，以色列当中也同样的有感受的。他们每年都在打仗，打完仗之后也失去家人，失去小孩，有一些人事业正在蓬勃当中的，是很多类似的事情，然而他们就淡忘了上帝。这样事情不断的发生，除非他回到上帝面前。我们还要问，一个淡忘神的人，他还会做些什么事情？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现在。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淡忘神的人，你还会做一件事情，你会淡忘上帝所差派来的牧者。为什么在这段时候撒母耳会提醒他们谈到摩西亚伦的事情？为什么这个撒母耳会在这个时候谈到那些士师的名字呢？好像耶路巴利、昌孙、耶夫他等人呢，甚至包括撒母耳在内。因为基本上撒母耳是要提醒他们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是知道每个时代以色列的百姓、子民、上帝的仆人，还有上帝的百姓基督徒都会面对极大的诱惑跟挑战，但是上帝也会在每个时代差派他的仆人引导他的羊群，确保弟兄姐妹、教会、以色列子民、上帝的百姓不会忘记上帝。所以因此这里谈到这几个人的名字很重要的。所以因此一个人一旦忘记了神，他们也会很快的忘记撒母耳是谁。今天 你跟我也是一样，一旦你开始选择淡忘了上帝，你也会轻看或者忘记神在你生命中所安排的牧者的心意。我们看了这段经文，撒母耳给我们做了件非常精彩的事情。撒母耳来到以色列人的面前，他并没有责问他们说，为什么你忘记我，为什么你忘记我，不是。他也没有做一件事情，拿一个 inventory list 来这样说，他说我是不是当中，我在你们当中，我是不是没有恩赐的人，以致你们忘记我呢？是不是我讲道没有恩赐，因此你们忘记我呢？没有，撒母耳不是讲这个事情。撒母耳也没有说我是不是因为没有领很多人来归向耶稣基督的恩赐，因此你们就忘记我呢？不，他也不讲这个。撒母耳也没有说我是不是因为没有安慰人的恩赐呢？因为你们每次都在面对许多的困难，我没办法安慰你，所以你们忘记我。不，撒母耳也不讲这个。撒母耳也没有讲说我是不是缺乏使人倍增的一个恩赐，因此你们选择忘记我。不，在这里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撒母耳不是在做这样事情。撒母耳只不过在告诉他们有关于他的品格的事情，有关于他的诚信的问题。他只不过在当中，在上帝面前，在这些以色列人的百姓当中，问他们什么时候他有亏欠过上帝，亏欠过你们这些百姓。他只不过问这样的问题。所以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撒母耳很清楚他的呼召。撒母耳无论在面对怎么样的困境，他很清楚知道他的呼召，因此他从年幼到年老，他从来没有做对不起上帝的事情。撒母耳还做一件事情，撒母耳就是战战兢兢地带领这些羊群，哪怕这些羊群不听话。撒母耳还做一件事情，他知道他就是要差不多要走完他人生的道路，然而他充满信心，他已经做完上帝托付他的事情。哦，这个是诚信跟他的信心很大的一个关键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当我们开始淡忘神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神在你们当中已经差派牧者来服侍你们。而我也相信你们很清楚地认识李建发牧师是怎么样的一个牧者。他不敢说，但是我帮他说，他虽然我们两个人可能我们不谈恩赐的多少，但是我相信你们知道他的为人，我也相信你们知道他服侍的动机，你们也相信，你们也知道，你们也被说服他是敬畏上帝的。我也知道他很爱教会，也爱护你们。这样的事情就好像撒母耳在孩子面前一样的可以做见证的事，就是说建发牧师你问他孩子如何看他做一个牧者，他的孩子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我的父亲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一个父亲，这是你们的牧者，也是我们的牧者。而至于我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牧者呢？固然我们不谈其他的东西，但是我很清楚知道我在你们当中服侍的动机，还有我的被上帝所呼召的这个目的跟意向，我们的使命是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淡忘你们的上帝。无论你明天面对怎么样的困境，怎么样的困难，你不要淡忘你们的上帝，也不要忘记神在这个年代，在这个时代，在恩悦教会所预备所安排的牧者在你们当中。我不是在讲恩赐，我只不过是说我们会在当中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一个仆人。一个淡忘神的人，他会忘记上帝的仆人的。然而我们要忘记，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接下来我们该如何走下去，接下来我们该如何走下去？有三个步骤可以确保你不会忘记上帝，也不会忘记神所在这个时代所差派来的仆人。我们一起读 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一二三。好，弟兄姐妹，我们不晓得，我也不晓得你明天会面对怎么样的困境。如果你是小学生，你刚刚升入中学，中学的功课会越来越多的，会很难的。然后你会想，哦，怎么办？明天八科，以前我读几科就可以睡觉了，现在八科怎么办？不要忘记，你不要忘记你的上帝，也不要忘记神已经差派两个仆人在你们当中来服侍你们这些青少年。你们如果面对健康的问题，健康出了问题，也不要淡忘上帝，因为神也差派两个仆人在你们当中。如果你面对经济萧条，是的，我相信接下来2016跟2017经济可能会慢很多，现在已经慢很多，百货公司有一些商店，我听说有一些商店，有一些商店的租户 overnight 一个晚上过后呢，就已经搬离那个百货公司，没有交代的，也没有交租金的，跑掉了，跑人了。经验证现在已经在发生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有心理准备，我们在面对经济萧条的时候，不要淡忘你们的上帝，也不要忘记神在这个时代所差派来的两个仆人。我们在面对国家将来的动向，我们会担心的。我很担心新加坡的动向。2016年在庆祝 countdown 的时候，请来的歌星是一个同性恋的歌星，我很担心，这是一个动向。然而我们也不要淡忘上帝，也不要忘记神在你们当中所差派来的两个仆人。我们要怎么样走下去？有三个方法。撒母耳说，耶和华为了自己的大名的缘故，必不丢弃他的子民，因为他喜欢使你们做他的子民。无论你面对怎么样的光景，你不要忘记，我们的神很在意他的大名的缘故，他不会放弃你。我们的神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精神寄托而已。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以前，我们以为说，哦，宗教信仰什么都一样，只要是一个精神的寄托。当我们讲说精神寄托的时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精神的寄托就是说它有两个，至少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你的那个精神寄托的对象不一定是一个上帝，不一定是一个有位格的神，他只不过是可能是一个某种东西，可以带来一些安慰。他可能是一只狗。我家那边有很多老人，每天你去看他们，一大早就起来，因为老人家睡不多的，很早就起来抱着只狗在那边散步，然后就在那边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你狗跟他拿掉，他会死给你看，因为那个是他的精神的寄托。然而弟兄姐妹，基督教的上帝不是一个精神寄托。最近我在跟进一个老妇人，她的门徒栽培的时候，我说你要记住，每次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我们要想起这个神不是一个精神寄托，乃是一个跟你立约的上帝，他要做你的神，也是一位喜欢使我们做他子民的上帝。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精神的寄托。还有什么比神的名更重要？你说还有什么事可以使到上帝的名字被轻看呢？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很在意他的名字如何被看的。从旧约里面你慢慢看，什么时候上帝的名字要被羞辱的时候，上帝会采取行动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不信的话，今天你到美国或者到一些欧洲国家，你去那边游玩，他们不一定知道新加坡在哪里，他们真的找不到的，你地球转还是找不到的。但是你跟他说，哦，我们有个李光耀，哦，他就知道。 名字很重要。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神会如何引导你，因为他不会背弃他的名字。第二个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什么呢？至于我，23节，我绝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要把善道真路教导你们。弟兄姐妹，这里撒母耳讲到这句话的时候，虽然已经是一个老人，然而他却愿意不断地把以色列人的问题带到上帝面前，并且努力为他们祷告，并且努力地用上帝的话来指引他们，因为这些人很容易忘记上帝。若我们不这样做，若先知不这样做，撒母耳不这样做，我跟建发牧师不这样做，我们就是在得罪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过去从哪一间教会过来，或许你曾经对牧师失望过，然而我今天提醒你们，虽然在这里的牧师不一定有很多的恩赐，虽然我们没有太多的恩赐能够迎合你的需求，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我们的动机是可以面对上帝的，我们的动机是可以面对你们的，我们也会努力不断的为你们做一件事情，就是为你们祷告，为你们带你们回到上帝的话的面前。你可能说，哎呀牧师，你们都是从哪个年代出生的，我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是你们没有办法了解的。是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们所面对的问题很独特，不否认，你们环境很独特，我也不否认。然而有一件事情你要相信，我们愿意听，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愿意以上帝的话来指引你们。什么东西都会变，万事都会变，只有上帝的话不会变。我不敢告诉你说，哦，我去到你当中，我有办法告诉你，哦，明天你做这个，后天你做这个，不，我只会说我们祷告，我们把你带到上帝面前，用上帝的话来指引你。我们只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你们不但会淡忘上帝，你们淡忘我们还不要紧，你们会离开上帝。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相信上帝，你要相信神在这个时代差派两个牧者在你们当中，你们不要忽略这样的上帝的一个恩典跟心意。更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撒母耳已经不在这世上，他也没有办法带领以色列百姓来读经来祷告，有一天我跟李建发牧师可能明天哦就离开世界，没办法在你们当中来聆听祷告引导你们。然而我们相信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现在就是你们的大祭司，是你们的君王，是你们的宗保，每个时刻都在为你们祷告，用圣灵，透过圣灵用他的道来指引你们。我也相信神还会差派其他的牧者在这时代来服侍你们。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们不相信上帝的话的时候，你们也不相信那能够为你祷告引导你的基督跟神所差派来的仆人的话，弟兄姐妹，有一天你在审判台前你要面对上帝的，上帝会问你，难道我为你预备的还不够吗？这是第二个事情你们要注意的。所以无论我们处理怎么样的事情，无论你在面对怎么样的事情，你个人都好，家庭都好，你一定要跟教会配合，教会单独教会没办法做事情的，必须靠你们的合作，靠你们的回应，靠你们的信心，还有你们家庭的配合，不然的话很多事情做不了。最后你们还要做一件事情，尽上你们的本分，敬畏上帝，侍奉上帝。这里24节说，你们只要敬畏耶和华，诚实全心侍奉他，因为你们已经看过他为你们所做的事是何等大的事情。是的，以色列人面对许许多多敌人的攻击跟羞辱，然而神只要他们做一件事情，哦，不是按例你的扫罗，乃是你要敬畏耶和华，并且来侍奉他。神只这样子做，这样子交代。所以我们要知道，无 无论你面对怎么样的光景，神只要你敬畏耶和华，好好的来侍奉他。有一件事情我们要不断的做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敬畏神呢？我们怎么样来侍奉神呢？我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敬畏上帝，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侍奉上帝。经文就说，因为你们已经看过他为你们所做的事是何等大的事。为什么你没有办法敬畏上帝？为什么你没有办法侍奉上帝？我相信你已经忘记了耶和华在你生命里面做过许许多多的事情，你已经忘记了，因此你看不见，你没办法敬畏，你没办法好好的来侍奉。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单单的跟从我们的上帝。无论你明天面对怎么样的问题，你要敬畏耶和华，你要侍奉他，你还要做一件事情，听从上帝的话。哦，还有讲什么呢？你不但听从，你不要违背他的命令。当我们讲违背的时候，这是一个行动，你不只是听，你还有一个行动，不违背。所以弟兄姐妹，亚当的时代是如此的，他需要敬畏上帝，侍奉上帝，聆听上帝的话，并且不违背上帝的话。亚当的时候是这样的，摩西亚伦的时代也是这样的，撒母耳时代也是这样的，今天21世纪的教会，你跟我也是这样的。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要先首先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他的话语，好好的来行出来，不要违背。好，你说听了之后我也还是要选择，做我的选择，我不来又怎么样？耶撒母耳告诉他的以色列百姓，如果你们继续行恶，你们和你们的王什么必一同灭亡。求主帮助我们，这条路可以走下去的。我不晓得明天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只相信我们曾经看过神的作为，今天就继续仰望敬畏侍奉他，听他的话语，并且活出来。上帝差派他仆人在你当中，我们也要好好的来和他们一起聆听上帝的话，一起的来祷告，求主扶持你们，帮助你们，加添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透过你的话来苏醒我们，求主你今天安慰，求主你让我们回转，再次的回转到耶稣基督面前，不要让我们像以色列百姓不断的淡忘神，不断的淡忘神所差派来的仆人，以致我们沦落到像今天的美国跟巴黎一样。求主你扶持这里每个人，主你知道他们的困难，你知道他们的挣扎，你也知道他们信心的软弱，你也知道他们的胆怯。我们只求主你保守他们，透过你的话语引导他们。我们相信主你必然会引导他们，你主你愿意做他们的神，他们乃是你的子民。求主就让我们，帮助我们，圣灵大大充满我们，抓住你的应许，每一天能够存活乃是恩典，如何存活也是恩典，什么时候离开世界也是恩典。求主你看顾我们，这祷告乃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好，我们要预备心，我们要领受圣餐。在还没有领受圣餐之前，我有做一些的提醒啊。如果我们有孩子的话，通常这个的饼它是象征着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的杯是象征耶稣基督的血，我们通常不给孩子享用的，好吗？为什么我们不给孩子享用呢？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29节，使徒保罗说，因为那吃喝的人如果不辨明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定自己的身上的罪了。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的经文，在哥林多教会当时候他们有争吵结党纷争， 然后他们吃，有一些人就先吃，因为以前的圣餐是先吃的，真的能够吃的，吃了之后他们就不顾一些人，后来上帝的审判就临到教会，以至于在教会里面有许多人生病，后来死亡。所以我们就看到圣餐的严肃性。在改教的时候，改教家们他们就后来就定说孩子们不领圣餐。所以如果孩子问说，爸爸我想要吃这个饼，妈妈我想喝这个酒，你们要告诉他们说，这是耶稣的身体，这是耶稣的血，那你们不能吃。几时能吃呢？那他们长大的时候说，我自己守约，守约就是 I keep the covenant myself， 我自己信耶稣啊。所以教会已经定了，是16岁的时候，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站在我们众人面前坚信，说我自己守约， I keep the covenant myself， 然后他就与我们众人一同的来领受这个圣餐，好吗？因为我们害怕，因为有时候给孩子的时候啊，我们是出于好意，但是孩子说这个是饼来的，拿来玩呢、啊，明白吗？他以一个不恭敬、不敬畏主的态度来吃喝，或者他拿来玩，所以我们为了保护孩子，所以我们不给孩子领受圣餐。另外一点，我再做提醒：领受圣餐的时候，只有洗礼的弟兄姐妹可以领。因为在新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是先受洗了才进入教会，进入了教会之后才领受圣餐。在旧约的时候，凡不受割礼的，他们也不能够受逾越节，就是领受逾越节的晚餐，不能。所以是很清楚的。所以我鼓励你们先领受第一个的印记与记号， This first sign and seal and the covenant, sign and seal of the covenant。这个第一的印记记号，在约中的印记记号就是洗礼。那第二呢，就是来领受圣餐，好吗？好，现在我提醒，圣餐提醒我们呢是什么呢？圣餐提醒我们，基督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在这里的时候，你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们要明白一个的事情。千万不要以为旧约圣经都是过时了，一刀两断切下来就说没有用的，这是很多不明白圣经的传统，他们都这样看圣经。改革中神学的一个的重要的一个的精神，就是他明白旧约圣经，他把旧约圣经与新约圣经，他们看到他的不一样的做法，但是他们背后的精神和原则是一样的。 They have the same essenceof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New Testament， 所以这是改革中神学他们所能够唯一能够看到的。所以改革中神学所强调的不是仅仅这个的预定论呢，不是，而是整体的来看整本的圣经。好，我们现在来看这段的经文，你们念出埃及记12章21节，来，一二三。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就吩咐他们要宰杀这逾越节的羔羊，杀了，然后用血涂在门楣上。所以神的使者经过的时候，看到凡他的家口的那个门有这个血的时候，就越过他，不审判他们，不击杀他们的儿女，那个守生的儿子。所以在哥林多前书5章7节的时候，后来我们看到这逾越节的羔羊就是耶稣。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守逾越节呢？有，我们有守这逾越节，守了一次而已，就是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5章7节，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就应当把旧酵除尽，好让你们成为新的面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 只用诚实真实的无酵饼。所以耶稣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他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就好像涂在我们的门楣上，耶稣以至于上帝的审判要临到我们的时候就越过我们了。然后我们已经守了这节，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守了这节一次而已。我们今天不基督徒不用再守逾越节了，但我们守圣餐。所以因着耶稣的缘故，上帝的审判越过我们。每当你领受这圣餐的时候，要提醒你，上帝的审判已经越过你了。虽然你还在犯罪中，虽然你还在不顺服中，但是上帝的审判已经越过你了。所以我知道有一些的教会说，如果你们还有一些罪不能改的话，你们不可以领受圣餐，但我不认为是这样的。上帝的恩典是够的，除非你们犯了一些的罪，以至于你们不悔改也不承认，受到教会的惩戒的时候，长老禁止你领受圣餐，那你才可以不领。不然的话，你应该 以平安的心，以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求上帝的饶恕，然后以信心来吃喝这圣餐。每吃喝这圣餐的时候，你要提醒耶稣已经为你除去你的罪，上帝的审判越过你了。所以耶稣 就对施行圣餐的时候，就对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他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吧，这是我的血，是为立约的，为许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所以每逢我们吃这圣餐的时候，记得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的罪被赦了，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请众长老，我们来到台前。